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
归敬释迦牟尼佛。
啊，请放掌。大家好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报告文字篇。我是李胜强。我们今天上第24堂课哈，也就是正常维新系跟如来藏简介的三堂课里面的第二堂。那么这个大正三系啊，因为如果从他的思想的前后顺序来看，应该要讲说是如来藏以及真常维新系的简介，因为从印度佛教思想的这个前后顺序来说，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如来藏以及真常维新系，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上的如来藏思想的特色的这一部分，我们称为如来藏我思想，以及如来藏以如来论，也就是说主张如来藏我的思想的经典，以及主张如来藏我思想的论点。那个这一部分是第二节，属于如来藏思想的内涵。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这个的特色。那么下一堂我们就是谈真正导师所说的真常为心啊，也就是把如来藏我跟自信清净心综合而成的能伽经的思想，这部分后来可以说是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但在印度的时候确实也出现这样的所谓的真常维新系啊，这一系的思想。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跟大家谈第二节。那么我们只做很短的上一节的一个复习。我们第一节复习一下哈，只有30个投影片。如来藏学在佛教学的地位啊，龙树的大乘论中，在他的生卒年是西元150年到250年，他那个时代从大智度论或者十住毗婆沙论还没有明确的说到了如来藏以佛性。当然他的弟子提婆开始似乎已经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如来藏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所以这是获其大乘如来藏思想在西元三世纪以下，等于是西元三世纪应该是250年左右或者之后啦，或者是龙树的晚年，那个时候正是印度梵文学复兴的时代，也就是极多王朝的时代。那么印度大乘佛教也就适应这个思潮而说是如来之藏当然我们说宝藏那动词说藏就是宝藏如来之藏。那么它的意义就是我者即是如来藏意，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我意。这个是大波涅盘经或者如来藏经等经都是共同这样的主张。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在我们中国佛教界从来不曾感到意外只是信受赞叹。但是在印度佛教界那就不同，常住不变的妙乐的我是众生生命的自体，这是印度古文明就有的啦那叫做小我或者大我的范所以转迷妄而达，也就是说他们的印度的宗教文化的修行也是从小我到大我合一啦，我把它称为天人合一，从小我能够到范我，那就这样子叫做真心放我论，这样就能够得到解脱。这是印度神教思想的主流，尤其是奥义书我们来看奥义书的真心放我论。 创造赞歌以来，也就是四回头的离句回头，它就有一言倾向的创造神话，经台思想啊，经理性化，理性化就是哲学化，成为宇宙的本源，为神秘的大实在。那么当然，如果人格化就变成梵天了啊。照阿育书中称为梵，如显现为人格的神就是梵天，有情生命的本质啊，也就是我们的人民人们的真体，称之为我，那是小我。探索自我的当体，到达与真常本净的梵是同一的啊，就好像我们上次说探索那个榕树的籽一样。所以直探宇宙的本体论于自我中，就能够看到我就是梵，就是梵我一体论，就是真心梵我论了啊。那么我们如后期如来藏说，以古印度思想的渊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之前在谈大乘三系的时候，我们曾经给大家有一篇文，有一篇叫做初级大乘经与后期大乘经，从这边呢拿来跟大家复习。这边提到如来藏说的兴起是大乘佛法的通俗化啊，如来也是世俗神我的译名，而藏就是胎藏啊，它有所谓的戒藏、色藏、胎藏，那最重要的是胎藏啊，因为这三个藏是相通的，但是以胎藏为最主要的意义。这是烟眼流长，它的源头在于四回头中的离句回头，叫做自然神话的时代的经胎神话啊、哦。刚刚有讲的如来藏是指众生身中有如来，也可说是本是如来，但还在胎内一样，没有诞生而已啊。当然这个如来是印度神教的啦。那大乘以成佛为目标，就把它合起来了，叫做如来本迹。一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来说，不免会感到离奇，但对一般人来说，不但合于世俗常情，我们叫做世间情深，合于我们众生的爱乐欣喜阿赖耶。众生身中有如来，这可见成佛不难，大有鼓励人心精勤其修持实现的妙用，称之为藏啊，或者是藏，又与印度佛教的神学相呼应，这是通俗而容易为人信受的。这在导师来讲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让鼓舞大家非常热烈的宗教情操，这一部分叫做为人生善习谈啊。好，那这是只给简单跟大家一个复习，我们来看，第二节的第一项，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啊。好，那我画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会分好几层，就这个内容跟大家报告哈、啊。有一部分也等于是复习，这是这一次的范围的原文了哈、啊。那么我这一段，那我先说明朱红色的部分。从众生以如来不恶互相摄入而说，一切众生既有如来智慧是华严经，我们就到这边就好了。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谈说，因为华严经有隐含着，它是属于初级大乘经，隐含的一种说不出如来藏名字的如来藏思想，所以我们先来看华严经跟如来藏我思想的关系。初级大乘经，我们先讲华严经，它会出现这样的思想是其来有自，因为初级大乘经的主流是主张华法平等思想的般若经，所以这样的华严的华法平等到华法摄入，到华严的华法摄入，那么是其来有自，是从般若经到文殊法门到华严法门。那么般若经是以一切性空为门，到达了一切无二无分别嘛，世间已出现是生死以内盘，是无二无分别，那就是一切平等，这从般若经大家可以知道一切皆空啊。那么从般若法门到文殊法门，是从法法平等的法到佛佛平等啊，法法平等到佛佛平等，到一切诸佛皆等于一佛， 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儒者不二不异，或者说众生跟弥勒啊，是佛啦圣啦，是一如也，也就是佛佛平等这样子。那么这个是从文殊法门有这样的特色，到后来演变到华严法门。华严法门是从理性上的法法平等到事事无碍啊，当然这个是可以说它是一种或许说是推演啊，推演一切法佛互相摄入，一切众生国土时间时空啦哈，众生时节国土众生本来是法法平等，佛佛平等，那么三佛众生皆无差别，这个是在华严经里面就有提到，所以这个叫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相即相入啊，叫做法法摄入。那这个法法摄入，我们等一下来看经文哈、啊，我们叫破一围城出大千金，流眼无尽啊。悉大师常讲说，假设有一个人修行能够破开一个围城，那边就看到了大千经，就是一切的经典三藏十二部在他的胸中啊，流眼无尽啊。其实啊，徐大师这种思想这种体会跟华严法门是有关的。好，我们来看如来藏我思想，我们刚刚提到华严经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叫我们说叫做不二嘛，不二。那么这里面的注意大愿经，我们来再复习一下。因为最重要的，从般若三昧经里面的它的观想是有观佛像的，看佛像，然后观想，然后来修禅定。他所观想的佛是具足色相庄严的，在定中也是这样，而发现定心中的唯心所现。当然他本来是般若三昧经是可以悟入空性的，叫有想则痴，无想则涅槃，就悟入空性。但是透过这个思想的禅发，然后表达到最高显的就是华严经色相庄严跟法界不二。那佛本来超越一切，是说可以用虚空来譬喻啦。事实上我们讲说虚空无为，在原始佛教、不败佛教就有这个无为法了啊，但是本来是法身无相无色嘛，到后来到他着重于色相庄严无尽无碍，表达如来的究竟圆满，这当然是法身有相说。从假想观，假想观就是观相，那时候已经有佛相了嘛，观相是假想的，圣解，圣解就是禅定了哈。叫做什么他啊，不是比帕神啊。但是这个法身有相有色，是接近于大众部的色身无边际，就如来色身实无边际的佛身观、佛陀观。所以那时候我们提到说，这样的所谓的如来藏思想，当然来自于部派，当然原始佛教没有了，来自于部派的大众部以及华严经。所以在如来藏中，法身为如来藏的同义词，色相庄严是与如来藏的如来相近的啊。所以说《华严经》有含蓄的如来藏说，我们来看如来藏思想隐约的出现于《华严经》中。大家注意，以譬喻的、象征的，记得我们上次谈到种子说也是譬喻的。既然叫譬喻象征，那代表它是信仰真相的。大王广佛华严经全名的哈，如来信其品说，比三千大千世界等经卷在一围城内，一切围城亦复如是。也就是说，佛子啊，佛子当然也可以是欧罗汉的哈，那个菩萨都可以叫佛子了哈。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于众生身中，啊，这非常有名的。但以妄想不能证得嘛。我们因为不知道这样，所以不生信心。那么从华严经来看，佛的智慧遍入一切众生身中，当然这个身是指心啊，心啊。那么这个经文被看作如来藏说，代表如来藏 为后代如来藏学者所一再引述。这个华严经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我们这个男子慈云寺啊，新盖的大雄宝殿呢、啊，他一入大殿里面呢、啊，他后面有一段文字啊，就有提到一为尘，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是他是写的是普贤行愿品的内容了、啊、哈，盖得非常庄严，我们慈云寺。那么从以上那段经文，导师有一段结论说。隐含的如来藏思想的华严经可以说是没有说出如来藏名字的如来藏说的唯心行，因为在众生身中，这个身在梵文叫做众生心相续啦、啊。事实上众生心相续，我们就会想到说啊，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到底是普特伽罗呢还是心心所法啊，看起来这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主张在众生的心相续中记住了如来智慧德相，显然是重于心的，我们叫做三界希望为一心作啊，也有这个话嘛、啊、这边有啊，华严经在别处说如心佛意耳，如佛众生然，也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那不就是所谓的心佛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吗？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三界希望唯是一心造了啊。这个是华严经重一心，而测了了众生以佛般，这里面透露了所谓的如来藏的思想，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德性智慧，但是也就等于有佛性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华严经呢、啊，这个不二思想。这部分呢，对于如来藏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启发。好，所以刚刚我们讲说，众生以如来不二复相摄入，不是从我们刚刚所引的华严经里面充分的看出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的时节、时空啊、佛法、啊、都是复相摄入，给了如来藏思想非常重要的养分。但是，真正明确的表示如来藏特色的，等一下我会说明，是如来藏经大般涅槃经的前十卷啊，那前分的、啊、哈，前分，那大华古经呢、啊，央吉摩罗经、胜曼经、不增不止经，好，那这个是我们来看这几部经哈、啊，这几部经，我现在用朱红色标出来，后期大乘经中，刚刚是注意大乘经嘛。现在是谈后期大乘经，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主张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哈，明确阐扬如来藏法门的，除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十卷以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大方等如来藏经，它是受到了华严经思想的启发，用莲华委落，莲花台上有佛为缘起，说种种譬喻、哦、这个重要是譬喻、哦、说如来藏有九种譬喻，另外一个大华古经跟法华经有关，因为华古经提到了化成义、穷止义，那么大般涅槃是比喻佛性的五味了哈，啊，儒道醍醐这样子，主张一乘，一乘当然跟法华经有关，叫会三归一了哈。再看第三部经《央结摩罗经》，杂阿经里面有提到央结摩罗跟追杀佛陀的那一个所谓的汝住我。汝不住我住、啊、类似这样的，我常住汝自不住，从这里面来衍生大乘如来常住的思想，那这是央结摩罗经。第四是胜曼经，胜曼经说一乘，说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啊、这个是胜曼经。那我们来看如来经、如藏经等多说譬喻啊，多说譬喻。现在谈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是针对后期大乘经，等一下提到如来藏思想跟如来论，那是指所谓的论点，现在是讲经的思想，如来藏我的思想，特别以经来说明。然后我们来看如来藏经，其实包括其他的经都很多都用譬喻的，譬喻就代表信仰真相，我们说啊，心性本净说跟修定有关，也多多常常说譬喻，所以我们说真知部啊， 谈到的所谓心性本净，或者分别说细的，我们说是为人生善息谈，啊，这个谈譬喻的是为人生善息谈啊。我们来看多说譬喻，如来藏经等多说譬喻有九种譬喻了哈，尾华有活，风情绕密，这个字我不会念的哈，起码我所编的资料上面词典我没有查到这个字，但是总之它就是。米糠是外壳啦，里面就是稻米真正的内容的实际的内容啦。那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资料，就是这九种譬喻跟如来藏的三种意义的归纳，也就是说这九种当中有哪几种是属于所谓的佛性的，佛的种性的。有哪一个是属于骗法界法身的，就一切骗法身中的啊，众生佛啊，骗佛性骗一切众生中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说所谓的真如无差别啊，那这是看这九个导师有一个分析啦啊，那导师也是有依据的，所以我们来说如来藏经是多说譬喻的。譬喻跟信仰真相有关，跟为人生善息谈有关。好，刚刚我们提到如来藏的所谓的说不出名字的所谓唯心行，那是华严经。那我们来看如来藏经，导师把它归纳为如来藏说的真我行 ，Atman， 不只在心中，而是在身内啊，这是有相啊，色身的。色身无边际的，导师说这可以说如来藏说的真我行，主张在众生身中有智慧。本来华严经是说相系心中有如来智慧德相，现在讲说他的身中有色相端严的如来，是通俗化重于我的，这是在导师的唯心修行秘密称里面的一段话，然后把它归纳在这边的两边前后把它弄一下。那么从经文里面看得出来，为什么它是在身中有色相端严的如来？我们来看一切众生贪嗔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德相备足，就是有无边功德哦，如我无异，常乐我净啊，不止在心中，而且在身内。所以这一部分更进一步的展现了如来藏我的那个真我的这样色相庄严的那一面。好，那是我们刚提到那一个特色。接下来我们来看如来藏着重于如来的大不涅槃常乐我净。记不记得我们常提到说到了大乘佛法是直从灭地下所，直从灭地下所，那么当然初级大乘经也是直从灭地下所，但是它的直从灭地下所里面，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无我的，叫空无相无厌无我无我所。可是这边的就是谈常乐我净哦，所以你如果从大乘三系来看啊，我们来看大乘三系，如果你从三系来说。从三法印来做一个比配，那我们可以讲说中观的思想重于诸法无我，希望唯识系的重于诸行无常，阿陀那是甚深系一切种子如瀑流，他很重视那个无常。那么我们的真常唯心系或者如来藏系，就是讲说内盘极净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内盘极净那一个法印特别在那边，所以他被重视如来的大波涅槃。那么如来的大波涅槃当然是常乐我净的啦啊，这个常乐我净是属于大波涅槃哦，不只是那三种菩提里面的声闻缘觉，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它这是佛菩提的常乐我净啊。如来藏我大波涅槃经的前十分是从如来常住大波涅槃而说的，如来的波涅槃入涅槃，波涅槃就是入涅槃，是常乐我净的涅槃，法身常住，寿命无量。那么这里面从大波涅槃里我们看出来，他有谈到我即是如来藏意。那么 我即是佛意，那么我是常乐的，然后断一切烦恼就是净呢，所以这是代表了常乐我净啊。大般涅槃经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了，我们再加强一下。如来藏众如来大般涅槃常乐我净，这边又讲啊，也是经文是讲说，如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无为之法，对声闻法的无常、苦、无我不净，这个是你如果讲常乐我净叫四颠倒啊。但是到如来藏经就是我者即是佛意，常者即是法身意，乐者是涅槃意，净者是佛法意。所以如来既有常乐我净四德，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如来藏的佛性说就是我意啊，特别讲很重于我的啊，虽然常乐我净，但它的重点在我啊。所以如来藏于常乐我净四德中特重于我，我们怎么来看？他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离一切烦恼，显出如来法身。诶，见如来法身也是见到我呢，得我呢，我正是如来一名，就搞不清楚到底那个如来是跟印度神教的如来有什么关系了啊？从如来涅槃果位收到众生位的如来藏，我是生死流转中的我，还灭涅槃中的我，生活不二。佛法原始佛教跟不法教说无我，现在极力说如来藏我，到底我是什么？这个是以前原始佛教、不法佛教没有这样说的。可是大般涅槃经讲说，什么是我呢？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一，性不变异者，是名为我。导师说，这以奥义书所说的我，是常是乐是知，似乎相差不远。好，这是导师啊，等于提出一个反省啊，一面谈他的思想，一面跟印度的古文明做一个比较。般涅槃四德中，也就是入涅槃的常乐我净四德中，我最特殊，这是传统佛教所难以信受的。这个在谈原始佛教跟不法佛教四颠倒，跟后期大乘经的如来藏我要做一个比较，然后做一个反省，然后做一个质疑。那么从世尊说法以来，佛法一贯的先说无我，诸法无我，对不对？这是三法印之一印嘛，是以无我来印定是不是佛法的，是不是以外道的不共的，就是谈到无我。不白中虽然有独子不立所谓的不可说我，被称为复活我爱道，但是即使如此，他立这个我也是要解决生死流转、记忆、受业报、从戏服到解脱的联系啊，他是成立这个不可说我的目的啊，叫做或者叫圣依普特切罗啦啊，另外一个部派。但是即使独子不为了能够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他终不敢说以我作为真理、作为证悟的内容。可是到了如来藏经，他就把般涅槃的四德的常乐我净作为他证悟的内容啦，所以叫得我见我。本来应该是说但见于法，不见于我啊，对不对？所以初级大乘经的宝经虽说圣性是常是乐是净，那是一种譬喻嘛，但还是说我啊，这是普明菩萨会就这样讲。好，我们就来看导师给我们怎么样一个，等于是一个比较浏览的，知道他整个反省的过程。如来藏说兴起，他揭示了如来藏我的法床，挤的这个如来藏我的大旗子，在佛教界可说是划时代的变化，意义太不寻常了。如果耶因缘果满的如来说如来涅槃界有我德，还可以说是我是自在意，这样说活果的八自在大家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来藏说的红传者，从如来藏的常乐我净说到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从如来说到我，如来性就是我，这不能不回忆到世尊的时代，世俗所说的那个如来就是过去来先做主公如如不变的那个灵魂轮回的主体的那个如来我了，有神我的同样意义。 如来以我，神教所说的梵以我，如果从如来藏经来说，不是非常类似吗？如果是这样，佛法当然渐渐了进入了佛幻童话的时代，也就是从几多王朝复兴以后，慢慢酝酿了所谓通往秘密大乘佛教的这个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了，就近一乘宝性论里面，就到达了所谓的秘密大乘佛教佛幻童话的先声啊，先声，就是第一个声音了啊。如来藏我，从如来藏经里面讲说是众生身中，而不是心中而已哦。有如来量的实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事，法身有相有色说。不过在烦恼缠缚中，那种如来的无边的清净光明还不能显发。这一辈称为不思议我大我真我的法门，对于传统的跟初级大乘的佛教界，无疑是会引起震惊，引起怀疑。所以当然龙树菩萨时代还没有这样的声音，可以这样说，可能有这个端倪还没有真正显露出来。可是到了世亲无着时代，他就必须处理如来藏经的问题，所以他们解释大我是要解说他是真正无我才叫做大我的。那我是印度固有的，现在佛法也说有我，就是说如来藏里面所说的佛法说有我，那跟印度的神学有什么差别？那怎么办呢？大般涅槃经也不是不知道啊。所以面对这样人家的质疑，他竟然用比喻来解说，比喻了啊，看他怎么解说。他讲说，现在我大般涅槃经讲说的我，跟过去原始佛教、不败佛教或者初一大乘的无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举叫旧医跟新医，治病用乳来比喻。他说：“我为医王，亦服外道，是故如来于佛法中畅说无我。但是为调伏众生故，为知实故，说是无我。”在那个时代了，以前那个时代。但是有因缘故，就是现在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我也说有我。但是我说这个我不是凡夫所说的我啦。是故说言诸法无我，实非无我，何者是我？真正的只要不是外道说的我，只要是佛法里面我所定义的我，那就 OK 了，没关系啊。好，我们来看他继续怎么讲。经文的意思是说，为了破斥凡夫外道的我，所以说无我。凡夫外道的我，如从实木我成智耳。就是台湾话叫签约给他剁掉糖嘛，类似这样子，那其实他也不是真正理解啦，他只是妄执。假设你没有妄执的那个我，那也是没问题的。为了破凡夫外道而说无我，其实不能说是没有我呢。什么是我？经中举出了是常是主等定义，以为这才是真我。经上又举了苦毒吐乳的比喻，就小孩子有病不适合哺乳，所以在母乳上涂了苦味，说乳是毒的，吃不得。等到小儿病好了，又让他哺乳。其实这是一种譬喻啊，譬喻。那么，如来藏我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你的身内结加福座，端坐在里面。当然，你外道所说的不同啊。就是佛教所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外道没有像佛教讲这样子吗？涅槃经又几刀的比喻说，又是比喻嘛。有人只听说刀，虽说刀，但是不知刀的真相；听说有刀，但是虽然不知刀的真相，但道理还是从真刀而来的。不过没有亲见，而只凭传说罢了。这是说，外道说的我跟佛法说的我是同一个来源呐，同一个来源。怎么讲？只是外道凭传说误解而没有真知。根据这个比喻，可见印度神我所说的我是从佛法中来的，这不是佛法所说的我，从外道中来，这真是非常巧妙的解说。导师这是在批判了哈，我是在批评了。好在古河所说的是不能从历史上去证明，也就是从我们的历史文献上来说，说古河说嘛，但是在经典的文献中是没有的。我们再来看，好，这是导师的一 接近一个结语了。二是说我是常是乐是知，也说是周遍清净的。这我们从探索这个奥义书里面的四位说、五藏说，就可以知道它是常乐知的了。以实真常主义的如来藏我确实非常接近，特别是如来以如来藏我犯我的关系啊，这底下最重要了。佛经说，外道所说的我是从佛法中来的，事关过去佛所说，这是大般涅槃经自己这样说，那是都说是过去古佛说的。可是问题是你从原始佛教、部分佛教恐怕也找不到说是过去古佛说，只可以信仰而不能从历史去证明，历史上从经典上的文献来说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反而从印度的哲学宗教史来说，在现实世界中反而是印度神教先说有我呢，然后佛陀来否定他。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说佛陀释迦的真谛里面，我们说什么叫批判，什么叫做继承，什么叫做创发，对不对？佛陀虽然过去讲的我当然是否定他，就批判了他，批判了他，严格的批判了他，那持咒都不行了，建立无我的宗教。从历史上来看，是先神教先说有我，佛陀世尊来否定他，哪说古佛有讲呢？导致的吧。到了西元二三世纪，佛教才先说如来藏我，却是历史的事实啊，是二三世纪讲的，而不是古佛讲的。这个历史上不是这样的，历史是过去的足迹啊。所以大般涅槃经的比喻跟解说，只能说是信仰而已啊，信仰而已啊。这是给导师，等于是说，针对于大般涅槃经里面去回应佛教界的质疑，导师又对大部分那边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了，这样哈。好，这个是提到常乐我净，特别谈我，导师对这一部分提出了如来藏经里面所谈到的常乐我净的我的主张，顺便提出了传统佛教哦，当时佛教界根据原始佛教、部分佛教跟初级大藏经提出的质疑啊，这是一段。第二个，我们来谈如来藏主张法身有色说。我们因为我们在谈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嘛，如来藏是有色相的，等到离一切烦恼安住大般涅槃的如来，当然不是二乘那样的非生敏智啊，而是色相庄严的。那么如经上说，一切诸如来解脱有妙色，那等于是如来色身没有边际吗？以如来藏佛性为主流的后期大藏经，可以说是继承大众部如来色身没有边际的信仰而来，受掉了众信的念佛三昧所启发，形成法身有相说。这句话大家看到这一段，不晓得可不可以回顾说，受到众信的念佛三昧所启发，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有人是信仰真上的，有人是智慧真上的，如果智慧真上的人来修炼般若三昧经，他就不会陷入了法身有色说，对不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如果是重信仰的，你来修习般若三昧经的念佛三昧，你就停留在圣解观，出现了非常庄严的十方佛出现在眼前，叫法身有色说。所以这个叫受到众信的令佛三昧所启发，而且还有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不能算初级大藏经的啦，它算是后级大藏经的。阿弥陀经是初级大藏经，可是观无量寿经的观，它所观的内涵里面就提到了32相的佛在你的身中，同样的，跟大般涅槃经一样的。所以这是众信仰真上的修念佛三昧，就是修定的色摩他的。所以叫做形成的法身有色说，这是思想跟实践有打成一片。法身相好庄严，因为本有如来藏与佛性，当然也是有色。这个是如来藏我思想里面谈到的法身有色说。好，那么如来藏经的人多说譬喻，而圣曼以不增不减经，却是义理明晰有论经的特色。我为什么这边标在这个地方？这边又有一个，因为前面我已经谈过了哈。圣曼以不增不减经，进而说到如来藏或者如来戒， 唯一成立一切法，生死以涅槃，众生以法身。这怎么讲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如来藏经》《大般涅槃经》《法鼓经》那一部分，那么那个是可以说直接谈如来藏我的特色。那么在论理方面，它没有那么严谨。到了《圣曼经》跟《不增不减经》，进而说到了如来藏为一，成立一切法，也就是说生死涅槃是以如来藏为一，为一哦，但是还不见得到达如来藏缘起说。我们下次会讲，真正到达如来藏缘起说是到了所谓的楞伽经啊，楞伽经。但是起码它的论理，这个论经啊，它虽然是显示的是经，但事实上它有论的特色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底下我会跟大家就会提到，譬如说谈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啊，那这部分呢，在《圣曼经》里面、《不增不减经》里面就能够凸显出来它的特色啊，特色。好，《涅槃经》《圣曼经》是主张如来藏是不空的，这一部《涅槃经》也有了哈。他们对于初级大乘经主张一切法空是了义，他评为不了义了。那么这个其实从众生的心态来说，所谓的众生的世间情深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可以说这个等于是大智度论的解说，大智度论，大智论就是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了哈，就也像小品一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提到说，为了适应初学者说，若法生灭相者，若有法生灭相者，皆是变化，无狂相涅槃是法会变化，就是说生灭者如幻如化，然后涅槃不如幻如化了啊。这样对初学者说，怕影响他的信心，而这种讲法以如来藏不空说相当，也就是认为涅槃不是如幻如化，这是为初学者说。可是这样的话，这样的经就被拿来应用了，所以叫这跟如来藏不空说就起了结合。但如来常住不空说，就是说后来的涅槃经跟圣曼经，他们倒过来说初级大乘经是不了义的空相应经，说他这种空相应经是不了义的啦。一切空经是有疑说，不是就近说啦，是有疑说。以文殊为说一切空者的代表，也就呵斥文殊法门呐、啊，用文殊法门代表初级大乘经而给予苛责啊，这样子。一不空论者说，有的是空，有的不空，不能说一全部都是一切法皆空的啊，也就是。一法空，一法不空啊。好，《圣曼经》等主张如来不空，这边有提到，《大般涅槃经》里面讲说，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就是六道三界众生，把它分二十五个种类啦啊，比如说像禅定天呐、啊，或者、所谓的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啊，提到所谓的北俱卢洲啊，这也是一类啊。南坛部洲也是一类啊，三界生死中的劣撇啊，有为法，烦恼惑业苦啦，惑业苦，一切有为是空的，但是如来涅槃解脱是不空的。般若经讲说涅槃也如幻如化，涅槃也是空的啦，可是这边当然不行，这有如央结摩诃经里面所说，有一法空，一法不空，如平无漏说是空，品有色香味触是不空，就是品本身，就是鹿子母堂，鹿子母讲堂的那个硬体结构，就好像瓶子一样，是有色香味触组成的，那不是不空的。但是鹿子母讲堂里面没有牛羊，也就是说这个瓶子里面没有乳酪，这样你才能说它是空的。所以这叫有某一个法是空，某一个法不空，而且是假必一死。一定有实在的，你才能说有一个假法。这样的空讲法，以中阿含的小空经，为了透过修行而提到说，先把大的烦恼抛除，留下小的烦恼，是一层一层转进的修行方法。它是修行方法，不是说真的在谈究竟的理趣啊。这样的方法是一致的，所以如来解脱的空与不空，也就是因为如来藏的空与不空，也就是说， 当你在众生的，你为什么会作为众生？是因为你的烦恼还在啊，对不对？可是你有烦恼，可是你内在里面有如来智慧德相是不空的啦。哪一天你这个烦恼离你而去了，时时勤拂拭吗？到时候你就空的烦恼可以空掉了，只剩下不空啊。这就是所谓的《后集大乘经》基本的主张，叫有法一法空，一法不空。《深梵经》中说，两种如来藏空智，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啊，不空如来藏。这边有说明。世尊说，什么叫空如来藏呢？空如来藏跟真正的常乐我净的佛性的如来藏思想是不相应的，只是外挂的，外挂的。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常乐我净的如来性是真正的不空咯，它是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以后，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超越时空的永恒的本有的如来性呢，它是永远不离开你的内在具体而为里面呢。所以这里面讲空如来藏是指覆藏如来的一切烦恼，是我们呢被覆盖了，它是可以离的，是不相应于真正常乐我净的佛性的，有如摩尼宝珠上的尘垢一样啊。覆藏如来的烦恼是空的，并非说如来是空，也就是说内在常乐我净如来是不空的啊。所以啊，这个如来藏的不思议的佛法，称信了无边的功德，这不可以说是空的。所以这个叫做《圣曼经》里面，它有论经的特色，它要来说明、来演绎、来提出所谓两种如来藏空智，也就是空如来藏是指烦恼，不空如来藏是指菩提法性啊，是由是这个体啊，是常乐我净的。《圣曼经》又说，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根本依哦，依是说你有一个依靠。我举个例子讲，因为他现在他暂时不谈缘起论啊，不谈很严格的缘起论，说我是因为有一个如来藏，随着过去、现在、未来轮回生死当中，我的如来藏的内在是摩尼宝珠一样的清净的。但是你会轮回，是因为外面有烦恼，你才会去轮回。但是你不能讲说这个如来藏生出了大河山河大地，你不能这样讲。你我只是外挂烦恼。那记不记得我们谈希望为是说倒过来，对不对？阿赖耶是本身是烦恼的，他的本体是烦恼的，外挂的听闻正法的那一个解脱色，所谓的叫做我们说称之为法界等流啦，最亲近法界，那个是透过正法而来的，那是从自然法，那是自然法，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正法，那是外挂的，两个不同的外挂，一个是内在烦恼外挂无漏的，这边是，对啊，因为如来藏思想认为说，如果是无常的，就不能够谈缘起了，一定要真常不变，你才能够谈缘起，那两个主张不同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佛说不增不减经说有三种法。那我这边只举了后面那个，其实那个三个法是等同所谓的一个叫做跟烦恼相应的那个空如来藏，跟解脱相应的不空如来藏，那是两种法。我这边谈第三种法，因为我为了这个文字的部分，我把它删掉了前面，它有三种法，这是第三个，如来未来即平等恒及有法，一切诸法根本，别一切法，即一切法，以四法中不离不脱真实一切法，住持一切法，摄一切法，那就是最根本的那个理法，理法，最基础的啦，有这个基本的理论架构，你再来谈说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这个意思啦。记圣曼经而做进一步的说明，本记相应的是不空如来藏，本记是跟这个法，本记相应的是不空如来藏，本记不相应的是空如来藏，未来记平等恒及有法，证明如来藏体就是它的体啦， 为一切的根本依止，被一切法，即一切法，住持一切法，表示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根本依，那是从论理上来说的，一切法依如来藏而能成立。啊，事实上它就三种，最根本的那个体，另外就是所谓在实际展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但是以如来藏的内在的那一切法，所谓的未来即平等法是根本一，根本一。好，圣曼经说，生死者依如来藏，有如来藏故有生死，故名善说。因为你有一个如来藏是真常不变的，我们叫做随缘不变呢、啊。那么，但是中国佛教的讲法，这样才是真正你合理的解说，比较正确的说法。有如来藏，所以才有生死；非如来藏有生有死哦。离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那是因为外面有那一个空如来藏，你才会有生死啊。啊、哦，那么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它是基础啦。那么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失异法，那是讲如来藏的常乐我净这一部分。那么另外是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也就是说它是跟烦恼不相应的，这样就是如来藏的是依是持是建立。若无是如来藏，如果没有如来藏，我们如何能够厌苦厌苦乐求涅槃呢？啊，依持建立是能作因五因中的依持立三因，也就是不增不减心所说的住持。我们来看，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五作所谓的能作因呢、啊，哈、啊，这个所谓的能作因有五种。我们再来看，一切法依如来藏。有以如来藏不相应的烦恼等有为法，所以有生死流转，有没有？就是那个空如来藏。有以如来藏相应的清净法，所以能得涅槃，那个是不空如来藏。生死与涅槃都是依真常不变的如来藏而建立的，而成立的。特别是如来藏有相应的不思议佛法，也就是无边的功德啦。那所以众生虽不觉不知，虽然你现在是有烦恼，可是由于内在既有真实功德，所以你永远有机会。这那告诉你，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皆一定能成佛。它不只是成佛的可能性，它是一定能成佛。以真常不变的实有法为所依，那个就是不空如来藏是实有法啦。所以我们叫做不空如来藏是实在的实，空如来藏是假法。是虚妄的，叫假必一时，一样嘛。有一法空，一法不空，同样的啊，从这边看得出来，以真常不变的实有法为所依，能成立一切法，叫假必一时啊，对不对？所以我称之为真常唯一的唯心论。那这里面，那是以后了，那是以后的楞伽经。不过。这边有讲哦，初期如来藏还只是真常为所依，还没有往唯心迈进，因为他还没有跟如来藏藏事心起交涉，那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为正向唯心或唯识而眼睛，那是后来的，后期受论师影响的如来藏说，那个就是瑜伽行派跟如来藏的思想合在一起，叫真常唯心的楞伽经做代表，那是我们下一堂再说。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它都是以如来的大波涅槃为中心的，所以它自然会引归到跟如来有关的四个一啊，四个一，一个佛，一梯，一界，一乘啊、哦。这边讲，如来是真实常住不变，是无为法，以此为信佛者的理想。所以对以前所说的佛法叫三宝嘛，对不对？皈依三宝，一一引归如来。说皈依三宝是唯一一，就是指皈依佛啦，我们说那是皈依三宝啊。所以哈、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导师有一本书叫做华严经的第二册叫方便之道，他就会提到说，到底 佛陀所说的三宝，是佛在，佛是属于三宝之内呢，还是佛在三宝之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佛当成三宝之外，就特别挤扬了佛的伟大嘛，特别我们说如来色身没有边际，特别把佛提得非常非常的高，这个跟整个印度佛教的思想整个的通俗化有关，有关啊、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本来是皈依三宝，现在说只皈依佛，特别挤扬于如来，那不看身面看佛面的，后来是变这样子。本来皈依佛法身啊，讲起来六念法门都可以通往解脱道啊，是不是？现在只皈依佛，其他就是一定要不看身面看佛面，身的地位，那意思就是身的地位很差嘛，就是在不看身面看佛面。说四谛为是一谛，就是为昧谛嘛。说凡圣为是如来界，说五乘佛法为是一乘一佛乘，说三乘涅槃为是一涅槃啊、哦，如来涅槃啊，所以养性果德啦，生活一如，初期如来藏说受法华跟华严的影响极深，因为华严是讲果德的啦，华经是讲一乘的啦，会三皈依啦，是不是？讲啊，如来的寿命是可以说是无量亿劫的，这个是啊，可以说是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哈、啊，提到隐归所谓的大波涅槃如来的四个一啊。好，我们这边做个小结了啊，小结。初期如来藏说的特点是我，对不对？我们刚有提到吗？如来藏我。就是常乐我净，但是特别谈我。导师也回顾了过去，《涅槃经》回应了佛教界，但是终究有志之士啊，可能还不是很满意。后来你《大般涅槃经》的前十卷这样讲，可是人家不满意啊，所以中观学者用的所谓的《涅槃经》的后分，就用。可以说龙树跟波尔金的思想来解释如来藏我了、哦、这表示不满意嘛。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前头的如来藏说的特点，一个是真常常乐我净的我，特别讲我，我即是佛意嘛，还有法身有色，还有所谓的不空如来藏，还有他是如来藏为所建立为依为力，对不对？那么好，我到底是多少神化了，所以不增不减经就不再提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反省的哈，反省。如来藏的空与不空是有为行与无为功德对立而不能说。空即不空，不空即空，以染尽一如。染尽一如，生死即涅槃是初期道心这样讲的，后期道心不会这样说的啦。不会这样说的。他会讲说啊，生死都是虚幻的，但是啊，涅槃不虚幻的，不是的。他不能一如的，不如。空与不空分得很清楚的。第三，依持建立是能作因，所以很重要哦。所以不能说如来藏能生一切法。如果有人说如来藏能生一切法，叫做第一因。佛法里面不能说有第一因的啊，所以他们是清楚的。第四，如来藏重在色相庄严的如来。有色吗？啊、哦，在众生生本有如来藏，这个是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我们做一个小结，这边可能有一个注解。好，那么能作因有五个啦哈、哦，我们来看成佛传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谈到是依是持是建立，也就是说，因为有如来藏为依，如来藏能够维持，能够做建立生死流转，这就是因，能作因。但是它是一种真上缘，是真上缘，是能作因。那么这里面它几个例子讲，为什么它不能够说，你不能说如来藏能够生万法呢？譬如四大能生，能造造色，劫灰以四大为体而发生造色，是依生依力持养五因而所造，也就是说它是不离开四大而照射才可以升起啦。有如《楞伽经》里面讲说，如片心照一切气生，变现诸趣啊，也是这样子。怎么讲呢？ 因为如来藏没有错，可是你就是因为有什么呢？有善不善因，善不善因有一点像爱非爱缘起，大家了解不了解？爱非爱缘起就是有后业苦啦，有烦恼才能够流转生死。他不会直接讲说，因为你纯粹只有如来藏就可以流转生死，他不会这样讲。所以他是不离四大，也就不离后业苦，而才说生死流转。所以他是一种能作因，是一种缘呐、啊，而不是说他是创造说。所以善与不善因如来藏而有，就善不善因变现诸趣，依如来藏而有，而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从这个体做第一因来做创造说啊。这个是在论理上是这样。那我想我们这一堂先报告到这边，我们大概休息个7分钟好了啊。好，我们继续哈。好，这个是附带提一下啦哈，大家看一下资料就可以了。那么在谈如来藏我的当中啊，当然后来会演化到所谓的真常唯心啊，跟如来藏我以自信清净心结合是有关系。我们来看这段文字，在如来藏说的流行中，以自信清净心，也就是以心本性清净结合起来，那么《胜曼经》称如来藏为自信清净藏，又说自信清净心难可了之，彼心为烦恼染，亦难了之。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是本来就具足，就是清净的，那为什么又会有课程烦恼呢？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庄老师啊，到台南去听这个我们当时法光火焰所的所长叫恒清法师，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如来藏相关的。他曾经提到说，如来藏思想很好啊，修行上好像也都是给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启发。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导师好像对如来藏思想比较有批评啊。他讲完，可是他终究是一个学者，他说不过如来藏思想如果从论理上就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无法了解的，叫做难可了之的，就是为什么你众生本来是清净的，那为什么会有课程呢？怎么来的？对不对？就这一点觉得就是有一些遗憾呢，就是论理上比较说不通，有这种情况。所以叫难可了之，为什么如来藏是这样难可了之啊？在经典里面讲说，连十地菩萨都不知道啊，他那怎么办？没有关系，你们只要成佛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叫做信仰真相。经典是经典会这样讲啊，难可了之，连十地菩萨都难了之啊，那到佛你自然知道了。但这种风格如果从原始佛教不败佛教来讲，好像觉得不是很满意啊，这样子。或者说以前杨惠安老师会讲说，到底能不能转世成智呢？转世成智能不能成功？他也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文章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当然从原始佛教到中观这一部分，基本上它比较没有这样的逻辑上的可以让你去找到那个一些把柄。但是就我们众生世间情深来说，过去以来的古德要处理，过去现在未来谁是业报的承受体，记忆的承受体，真的是煞费苦心啊，才会出现的什么的，不可说我什么补特切罗啊，生于补特切罗啊，世俗补特切罗啊，所谓心心相续啊，所谓种子说啦，都是有的。 所以这边讲说，不增不减应说，我以此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不施一法自性清净心啊。那事实上，这清净心跟常乐我净的净是有关的啦。心本清净为课程所染，这出自于《增一阿含经》，就是大众部分别说系的颂本，增支部也有啊，增支部也有。那么，上次我们这个开印法师来，对不对？开印法师哈，我这样讲。沙巴的开印法师来，那么我也请教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真智部里面所说的，或者说是舍利弗阿毗昙里面所说的，心本清净为课程所染，跟修定有关，这第一个。那修定的当中有些内容跟譬喻有关，你又听到譬喻了。那这一部分有些是真的是有一点。是为人生善希谈，导师特别提到。那过去我们在网络读书有人提到一个问题，说到底从南传的论书里面有没有能够看出心性本净说呢？到底南传，因为南传是分别说系的大陆，它是海岛派嘛，但是舍利弗阿毗昙是属于分别说系的大陆派的根本论书啊，那里面提出这样的主张，那么，过去网络读书有人提到，譬如说《摄阿毗达摩议论》里面似乎看不出有心性本净的色彩，那我就去问开印法师说，那依你所看到的南传的论著当中，到底有没有心性本净的思想？虽然它是分别说系的，可是它不是本土派吗？但是过去历史上本土派的跟海岛派过去确实曾经有交涉，那开印法师告诉我说，除了真智部的那一两部经以外，在所有的南传论著里面还看不出心性本性说。我现在是附带跟大家报告，我那一天刚好请教到他那个问题啊。那我记得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喜姐她很慈悲啊，她还说他属被有捆麦给他攻下解围，那时候我刚好在问这个问题啊，这是插曲了哈。那我就讲说，这个心性本净说是一种譬喻，也是一种譬喻。那当然，所谓的，他也跟呐、啊，所谓的我们说心烦恼啊。心清净啊，众生心净啊，啊，有些部分也跟修定有关。那这个在部派中，如前诺一节论者、一心相系论者、心性本净的分别论者，早已经是主张前诺心相系是一是净。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派的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一定不是不得切罗相系嘛，对不对？他一定是心心所法相系，我们知道这样就对了啊。那这个是供大家参考，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集第二项。如来藏以如来藏论啊，我们要快一点啊。前面是谈获集大乘经，现在是谈跟随着获集大乘经出现的获集大乘的论啊，论真常唯心论，那是以后的楞伽经。那这一部分是谈如来藏的如来藏的如来论。那所以我这边讲如来论啊，如来藏说的流行引起佛教界的广泛的回响，以初级大乘经及龙树学解说佛性的是大波涅盘的后出部分后面的30卷，它是用波尔经跟龙树的思想来解说的。以真如解说如来藏，以我这个是讲瑜伽行派，以真如解说如来藏我，也就是说无差别的法性，无差别的来涵容如来藏说，而在转染环境中，以希望分别是为依止的，是广说唯识的一家行派。也就是说这两派都受到传统佛教非常深的熏习，看到了如来藏说的常乐我净，看到了 所谓的如来藏里面的相关的这些，可以说是我的思想这么强，提出了另外一种诠释。记得我们讲说各有四种意趣，对不对？四种特殊的方法来解经中特殊的内容嘛，啊，就是瑜伽行派就有的啦。唯识邪为如来藏说者所容摄，也就是说瑜伽行派后来被如来藏学者所容摄，以楞伽经为代表，称为增长唯心论，那是我们下一堂的课。然而代表如来藏说主流的是就近一乘宝性论，我们现在今天主要的谈这个。我在导师说我在如来藏之研究中已有所说明，大家可以去读如来藏之研究，这里列加叙述以及心境理解到的重要意义。我录个标朱红色，是说导师活到老学到老，民国70年所出版的如来藏之研究，到后来他民国78年所写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这文思篇4040摘注印度佛教思想史，大家看你的课本就知道。也就是说67年78年以后，他有心境理解到一些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座有人去读过如来藏之研究，谈到他对于宝性论的相关内容，大概可以说在如来藏研究里面没有提到的，就是特别导师在这里面琢磨于究竟一乘宝性论他的思想跟后来秘密大乘佛教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的啊。好，我们来看代表如来藏说主流的汉译有一经二论。那么一经就是无上一经，但事实上也不见得经就在论的前面出现了啊。究正一乘宝性论，法界无差别论。但是这边我有摘一个东西，就是跟如来藏之研究还有印度佛教是把它综合起来的。究正一乘宝性论在西元508年就来到了中国，表示这个经一定出现在印度，一定出现508之前嘛，我们可以这样推嘛。那么我这边没有用点点点的，是让我把它结合的啦。前面这一段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内容，后面这一段是如来藏的内容。关于宝性论的作者不可能是弥勒无着，导师这样讲。中国所传入的入大乘论的论主监会曾引用弥勒的庄严论，依真谛说，其实这个监会就是监义啦，这就是因为这是有时候翻译的关系。他说啊，这个写究竟一乘宝性论的这个作者出于龙树跟世亲之间，也就是说他可能比世亲还早，他写出这部论可能比世亲还早，这导师的推论供大家参考。所以世亲菩萨他也必须要处理究竟一乘宝性论里面所谈的如来藏三义，就是法生片，所谓如来真如无差别，对不对？佛种性，既有佛种性，他也不要处理这些问题就对了。他要了解这个佛教思想的经纬。那这个附带大家参考就好了齁。我想这部分我就不大家跟大家说明了，这只是我提一下说，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谈究竟一乘宝性论，但是法界无差别论跟无上义经都跟宝性论有关系啦，有关系。所以呢，你看内容与宝性论相通嘛，你看无上义经又是与宝性论相近嘛，应该参考过宝性论。所以这边有一段话叫定为胎藏，等一下我们会提出一个在修行上啊，这个定呢、跟如来藏思想的关系，我们这边留下伏笔啦，留下伏笔。那这一部分因为虽然是一经二论，但是一经一论，无上一经跟所谓的法界无差别论都跟宝性论有相通相关，所以我们等一下全部来谈究竟一乘宝性论的重要的思想的特色。前面谈后期大乘经嘛，现在谈论的特色。 好，哦，这个抱歉，这个字啊，要弄掉的哈。究竟一乘宝性论大要啊，这个这是糟糕啊，这个笔误。那么，究竟一乘宝性论有本论以四论，本论寄送的内容是依据的所依据的中的经典，显然可见的是《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如来藏经》、《不增不减经》、《胜曼经》。其他这个是大家比较不熟的。本论以体因果，其实它是体相用的东西啦，体相用啊，六识说明如来藏以菩提，显然是引用了无着的大乘庄严经论。所以就刚刚导师提到说，这个作者兼会或者兼义是在无世亲之前，但是在无着之后的人啊，是这样子。他说他以大乘庄严经论的菩提品关系极深啊，这是思想互相影响，思想互相影响我们称之为诸法无我，我们不得不受到周遭思想的影响，即使伟大的佛陀也不能不尊重，把他的思想从印度古民当中啊所谓的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这是诸法无我。但是所有一切的法一定在诸行无常中来推演推演，只是我们如何从诸行无常诸法当中去看到了所谓的空无相无厌的涅槃极境啊，这是佛法宗教的内容。好，我们再来看宝性论这个部分呢，都多了一个如啦，这个可能都要我这个 PPT 啊都要再修一下。宝性论立有过真如无过真如转依，这个转依啊就是跟瑜伽行派有关，很明显三身也跟瑜伽行派有关。所谓的自受用身、受乐身、化身、恶障，这也都是瑜伽行派的东西。两种出世间无分别智，这是叫做根本智、获得智啊，都是与瑜伽学相合。但是究竟一乘宝性论的不同是，它不采用瑜伽行派的五法三智性八识二无我的那四智啊，五法三智性八识四智，他们要引用，不取瑜伽行派的种子说，为什么呢？一切种子如瀑流啊，我这个讲是不变的，你那个是不断的，我这叫不变常，你那个叫相续常，都不一样的哈。就不是为识所限的，不说是为识所限的，当然啊，它是自性清净净，对不对？它是清净的，它不是杂染的啊。这可能是学出瑜伽系而自成一派，更可能是如来藏说者引用瑜伽学的法义来庄严自重啊。这是提到他思想的受到瑜伽行派的影响而自己有独树一帜之处。好，接下来看究正一乘宝性论的如来藏三义，三种特殊的意思，叫做法身片，真如无差别，皆实有佛性，就是佛种性啊。一切众生由如来藏论一三义来解说，一佛的法身片在一切众生身中，所以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不离如来智慧。真如是清净无差别，这个就是瑜伽行派所说的那个所谓的真如。但是瑜伽行派不会同意另外这两个，不会同意法身跟佛种性二义，显然与瑜伽学不同。那当然啦，法身具备有无边的功德，这个在瑜伽行派不会直接讲如来藏是这样的，他已经谈理性的，就是理性的理性的那种所谓的真如无差别的理性。佛种性怎么可能一切众生都完全能成佛呢？它叫做我们叫做五种种性啊，三乘究竟，它怎么会承认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的，是不是？所以很明显，就如来藏的三义有两义瑜伽行派是不能同意的啊，是不是啊？那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以前在编这个文思篇教材的时候，因为怕资料太多，所以我这一部分没有 纳进去，但是这边提供大家参考，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对那个瑜伽行派相关的思想已经有一些背景了。那么这边很有意思，如来藏的三义跟九种譬义的关系啊，这边导师有一个归纳：法身骗一切，真如无差别，佛的种性。如果来归纳的话，譬义法身的有佛。蜂蜜绕，蜂蜜绕，还有就是米糠里面的米啊。那譬喻真如无差别的，有如分内的真经；譬喻佛种性的，有五种比喻，叫地中的宝藏、果树中的芽、碧衣内的金像、频女怀轮王、尼烁尼摩里面的宝相啊。这个是。其实他们种种的批也一定要跟三力能配合啦，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是如来藏有不净，不净中有净，善净三类，就是众生佛、众生菩萨佛了，但是终究都能够成佛啊。不净是生死众生，生死亦如来藏而有，但这里面有一个原理是说。地依水而住，水复依于风，风依于虚空，空不依于地。什么意思？地水风啊，地水风，也就地跟水这一部分，等于是说，我们说是有烦恼的、有漏的啦。但是呢，空不依于地哦，这叫不空如来藏，这叫空如来藏。所以应处界。我们投胎转世应处界，我们众生住烦恼业中，因为有不善思维，啊，不善思维行住清净心中，自性清净心不住彼诸法，也就是说，自性清净心是随缘不染的，这个叫做空不异于地啊，我跟你不相应的，虚空代表清净的常乐我净的如来藏，它不会受到一般的有漏的影响。净心如虚空，无因复无缘呢、啊，不会受任何因缘的影响的。杂染生死祸业苦，依于如来藏，但如来藏却是随缘而不变的，是不是？啊，是这样，所以是自信心不受染污。我们就了解如来藏的特质，所以叫做净心如虚空，无因复无缘。有时候啊，有人讲说涅槃不能讲说有因有缘，就是真正的。有时候一派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能说涅槃，就是到底涅槃能不能为所缘？这个是在部派大乘佛教是有争论的啊，有争论的，都可通的啊，都可通。如来藏是无所依住的，其实这个无所依住，说以维摩诘经所说的无住为本，意义相合，但是特质不同，特质不同。他的无所依住的背后是。有的，《维摩诘经》的《初级大藏经》的无所依住是涅槃如幻如化的，它的无所依住的背后是说，比如说我们讲瑜伽行派说，二取空故，就是能取所取是空，能取所取的执着没有了，就证入圆成实性，对不对？它也是空无能取所取，主客观对立的瓦解。可是，真正你证了缘自性，你不能说它是无的啦，叫一缘是有，遍即是空。所以，虽然它是无所依住，只是说它跟杂染法不相应的无所依住啦，你不能说它是不空，它是空的，它是不空的。那《维摩诘经》所说的涅槃，真是一切所谓的涅槃是如幻如化的。这边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一切众生有因界入圣相种类，是法不起无明。若不起无明，是法非十二有之缘起。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常讲说，到底我们成佛了还会变成众生？这边有一段话是告诉我们不能这样讲的。经说如来界是众生法而所得的自明妙善，不是无明等十二有之的因缘，所以如来藏唯一唯住而有生，且不能说如来藏真无生无明。因为有时候你会讲说啊，你说无始以来你就是有如来智慧德相，可是你为什么会有 会有课程烦恼盖住呢？那万一如果照你这样讲，哪一天我成佛还被盖住啊？有没有？哎，这论理上你会出现这样，可是经里面告诉你，就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这样说。那为什么呢？就是啊，到佛就知道，你要相信他，哎，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宝性论的主体是法，这个就跟以后的秘密大乘佛教有关了。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事业。所以我们说求财啊，要有佛财呢，对不对？还有财神法，有吗？有这个法吗？佛所依止的因呢、啊，是戒、佛性啊，圆满正德的是菩提，佛所圆满的一切法就是功德，利益众生、利他的、自利的叫功德，利他的叫事业，对不对？叫做如来因为是佛戒，那时候称为如来。还被烦恼盖住，摩尼宝珠还被告诉叫如来藏，如来藏在里头了，在里头具体而为的。到如来的果位的时候，叫众生就是那个烦恼盖住被拿掉了，只剩下无边清净光明的法身。无边清净光明的法身从体相用展现出来，它的体就是菩提，正无上菩提。就产生了自利的德用、德相，利他的业用，叫体相用。啊，这个体相用其实《大乘起信论》也有这样的风格啦。那这个是提到了《宝性论》里面的四法。四法从理性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来说，然后透过实践而得到了菩提，而展现了利自利利他的功用，是不是？理论跟实践打成一片的啦，这个就是宝性论的主体是法。这边是体，佛界是一切众生既有的如来藏，是佛的因依。如果没有这个，你怎么可能成佛呢？好，佛菩提是佛体实体，就是你自己实践以后的。那佛德是自利的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好，那这个部分是佛业，是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知道。宝性论的主体思想是这样啊。那底下会讲说，为什么初级大乘经说一切法皆空？那为什么那时候不说空而说一切？为什么不说空而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呢？也就是说，初级大乘经的主流就是说一切法空嘛。那当时不讲如来藏，现在讲如来藏。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提出五种解说，一个为心性下劣的有怯弱心，就是觉得佛道难行，心生退怯。如果你知道有本住具足的如来藏，就能够精进的，所以鼓舞了无边的宗无非常强的宗教情操。第二个，修学大乘法容易得这种慢，就是说我比别人强。你如果知道说你是菩萨，我也是菩萨，你是未来佛，我也是未来佛，那这样就是说就不会轻慢别人，就能够像常不轻菩萨那样，逢人就说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啊，这个是他提出五点，为什么他要提出如来藏的主张的原因呢？哈，这是两种。第三。执着希望法，小乘学者分别应处界等自信，执希望法是有，而不能说没有。如知道如来藏为一，而有生死与涅槃，就不会执着希望法事相。其实，这个正常唯心的哈，他的那个空的东西比瑜伽行脉还多。他一切都是虚幻的，如来藏就是真实的。这个是啊，也就是说，就这一部分呢、啊，因为他是。比较啊，他是大乘不共的，所以就小乘学者啊，跟他的主张是不一样的。因为啊，这个，如知如来藏为一，而有生死与涅槃，就不会执着希望法事相。那这一部分是提到对小乘学者来说的了哈。那这一部分，跟他们所主张应处界的主张是不一样的。对自信的看法是不同的。 到后来，在小乘的话，有一种声闻学派有一种自信是，它可能它是可以变成一个，等于是说分析一一法，但是它生死涅槃所谓的差别论呢，跟这边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小乘行者以为成佛是非常稀有的，声闻学多数人是不能成佛。就是说，没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是谤真如佛性。如知道依真如说佛性，佛性是依真如平等共有，就不会谤真实法。这是针对声闻学者来说的。当然也通一分瑜伽行派，因为瑜伽行派讲说所谓五种种性嘛，啊，寂着神我，那就是楞伽经后来讲的。啊，事实上在大般涅槃经也有提到了，就是，外道所了解的我。跟涅槃经所说的是不一样的。导师说，不说一切法空，而说如来这样的理由，究竟一乘宝性论的五种理由是相当正确的。所以导师是说，从宗教情操来说，他提出这个五个理由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究竟一乘宝性论的本论这样说，可是他的解释的释论呢，不晓得哪一个作者写的，专门在如来藏学上的论理上说，失去了适应众生的对治鼓励诱化的三角方面，就是说没有把本论里面的这个重要的内涵把它摘出来，失去了他原来说如来藏的理由了啊。导师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好，最后我们来看几个回顾了啊，我们今天大概9:30以前可以结束啊。究竟一乘宝性论与无上一经没有得到中国佛教的重视，我们中国重视所谓的楞伽经，那么修楞伽经的也不必然他能够把如来藏我跟真常唯心把它分得很清楚。那中国佛教也重视大乘起信论，重视缘觉经，重视楞严经，基本上中国佛教是以这四部经来印心的，就是戒教五宗。但是这两部论，就是印度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得到中国佛教的重视。但是就印度的佛教来说，印度佛法演化史中这个经呢，特别是究竟一乘宝性论，以叶落而知秋，它的出现暗示了印度佛教冬季的迅速来临。好，那这里面跟我们所说的佛的事业都有关的哈，因为以佛法着重于现实的理解。什么叫现实的理解？一定是从印处界非常理性的，我们称为思者以现观。导师在性空学探讨里面提到，思者以现观，就是透过先知法智或是涅槃，透过一定的所谓的文思修，认清烦恼，解决烦恼，以缘起法为依止，成立生死的流转环昧，在修行的前提下，多说后业苦以戒定慧，对究竟理想的涅槃点到为止，这是正知而不可言说，是言以道断心行触昧的表征的，多说会引人想入非非的。也有很多人学原始佛教，我记得有一个法友，当然这个法友已经往生了啦，他也曾经有表达说，似乎好像他感觉他好像要见道了，就是当你去揣摩说啊，可能我是正出国啦，或怎么样啊，就是令人想入非非。这是以众生人类为本的佛法，它是透过所谓的认识苦集灭道而来的，这是佛法的特色啊。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开始是谈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风格，接下来大乘佛教出现，虽然它以误入无生法得不退转为重点，虽然讲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清净，但是广说菩提心六度的行门是以修菩萨行为主的。虽然华严经也特别谈到佛的果德，但是大部分的经都还是以菩萨行为主的，像入华戒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对不对？或者是普贤行愿品，都还是谈菩萨行的。 法华经开机显本，但是它的安乐行品也都是讲菩萨行的。佛法是甚深的，佛法是说爱乐心喜阿赖耶，所以你要看破无我我所是甚深的，但是菩萨道是难行的啊，是这样啊。所以导师在回顾，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能够保有重视他的因的，菩萨行的因啊，烦恼是从哪里来的？智慧真上很重要，智慧真上。接下来来看，大乘获其的如来藏说，点出了众生身中本有如来藏，使心切若以直神我的众生，能坚定邪佛的信心，就为人生善。众生本有如来智慧，众生皆以法身不二。哦，这个本一个对学，缩短了人与佛之间的距离。啊，这个一经一论呢、啊，就是以如来藏说，中观有关经典组成佛界、佛菩提、佛法、佛事业，就是叫做体相用嘛，哈、哦，是以佛的果德为主的信仰的。此后的秘密大乘佛法，就是以不是人间的佛为主的佛法。所以如来藏所说的一经一论啊，这一经一论可以说是秘密佛教的先声。因为等一下导师会提到他跟秘密大乘佛教的 Tantra 经的关系，这四个组合。好，我们来看无上一经以宝性论，以戒菩提法业为四大主题，在秘密大乘中立四种曼陀罗。曼陀罗是一种坛场，等一下我们来看。我们先姑不论这几种，然后这秘密大乘的修法，它有一个坛场，是一种比较圆形的东西，一个圆图哈。那三昧耶有时候是说是禅是定，有时候是平等的意思了哈。那这个金刚界的四大品，还有四种曼陀罗，四种修行印啊，譬如说像生理意啊、解锁印这种。那么他说这不是巧合啊。这是以如来的果德，我们说叫做秘密大乘佛教，导师叫做无上佛德本有论，啊，这个四义的组合内容与次第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不过一经一论的内容对秘密大乘佛教来说还在酝酿发展的雏形阶段。事实上，我们这个玄奘大师在西延六百多年去到印度的时候，秘密大乘佛教已经有一定的发展了，啊，有一定的发展。曼陀罗是轮言的意的意思啦，好，规划出言行的地印，有一个坛场，画言像，有时候四方形，有时候三角形，那也会变化，在言行内做成形象，为修习升起想念所依处。事实上，它是一种本尊的观想啦，修法坛场，弄一种曼陀罗。好，就正一切宝性论，依大唐内典论的梵文论名叫做大乘上的 Tantra， 就 Tantra 在这里， Tantra 就是坦特罗，就是大部分的秘密教典不称为经，而称为坦特罗，或者叫做序，我们叫做四序，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叫做就是瑜伽系，无上瑜伽系啊，这个是四部嘛，四部序。四系啊，行系啊，瑜伽系，无上瑜伽系，那四种密教的经典叫 Tantra， 是印度固有的名词啦，在佛教中只有秘密教典才用。想不到以戒菩提法业为主题的如来论已首先用这个名词了。他说这个一个如来藏主流思想的经论，就讲究竟一乘宝性论承先启后，占有佛教思想转型期的重要地位。这导师的一个回顾。好，最后这是我们课本没有的，导师在修定修心秘密上有一段话，我把它归纳成这样子，当然大家前文要读，然后这是一个归纳。他说我在上面说，也就是在秘密修心大秘密修心秘密修定秘密乘里面啊，里面的前面有一段文字，他做一个结语。他说我在上面说大般涅槃如来藏，我的见解与定学是不无关系。我刚提到一个叫做定胎藏， 如《大般涅槃经》中比对《大涅槃经》以其他契经时一再说到，就其他的如来藏经也是这样的。虽修一切契经注定，一切契经禅定三昧，在三藏中契经是被解说为重一定的。《大般涅槃经》的铭文说，譬如众流皆归于海，一切契经诸定三昧皆归大乘大涅槃经，是大涅槃即是诸佛圣身禅定，重一定的，重一定的。好，再接下来看真常本显的修显，就是说要把我们内在具体而为的佛性把它修行显发出来，虽然他们也说到般若观想，但显然是重一定的。真如法界空性阿含经也说是有的，但是它是可以说是涅槃的或者修行的行门，或者是修涅槃的一种说法。依佛法是观缘起无常无我所而证之的。大乘的般若经等虽说但依圣义，但也是观一切人法皆不可得的假名无实而契入。他们原始佛教跟初级大乘都是不离现实身心观，身心世界如理观察，以真如作意。真如作意就是圣义观，以般若相应的。我们说阿含经讲说，我们要观色无常无我，圣弟子观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对不对？有这个话。我们大乘般若心经里面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请问他们是不是从现实身心世界来如理观察，以般若作意啊 ，vipassana 而证之，而不是圣解作意？圣解作意就是修禅定。然后再分析这个。好，他说定心的澄澈明净当然是要修的，禅定当然是要做业处的，但生死解脱以大乘的体悟无生是要依般若会的，而不是定力所能达成的。自信清净心清净如来藏说明是譬喻的，是养性而知的，信仰真上的依假想观的禅定三昧而得见的，特别是受般若三昧的影响，在佛法的发展中将充分的表达出来。就是说原来是原始佛教是圣义观的，是如实观的，到初级大乘的般若三昧经虽然有假想观，但是他的假想观引到真实观，叫做有想是希望，无想是涅槃。可到后来滑向了以为禅定就是涅槃了，所以导师常讲说，你以为你修初禅以为证出果，二禅修恶果。所以我记得导师有提到说，六祖坛里面有一段话，堕落有的人以为他所说的禅定是般若。那时候导师还讲一段话嘛，他说啊，叫做海底疾风起，烽火三相连，那也就是说真常即灭乐，菩提相若是。就是说海底疾风起，是说你修静坐的时候，从海底轮上来，烽火三相连，风就是呼吸嘛，然后有热度嘛，三是脊椎骨啦，烽火三相连上来通中脉啊，那得到常定乐，就真常即灭乐，菩提相若是，就是以为你所感受的那个禅定的那个极那快乐，就是正果啦。他把六祖坛经的一段偈颂念出来。说也有因为这样，不是说都这样啊，就有的人以为是这样子，啊，这真的是就有如像导致在中国禅宗史的序论里面所说的，高明者捷诸细论呐，浅者类似外道神我见，就这个意思啦，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课程就到这边来结束啊，下课。
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 李谢讲师一问讯。
李谢老师，
下课。